丞相使说，晏子有句话，儒者言辞华丽而缺少实际，喜好音乐而宽缓于民事，丧期长久以伤害生命，厚葬以损害产业，礼仪繁琐而难以施行，道术迂远而难以遵从，称道亡古，诋毁当世，轻视所见而重视所闻。这些人本性邪曲，以自己为标准。这就是严毅被诛杀贬黜，狄山死于匈奴的原因。处在那个地位却非议朝廷，生在当世却诽谤君主，最终被杀戮而丧失身躯，这到底是谁让他们背负罪累而遭受祸殃呢？文学之士说，礼是用来防止淫乱的，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，礼乐兴盛而正，刑罚就能适中。所以堤防修成而民众没有水灾，礼义确立而民众没有祸乱。所以礼义败坏，堤防绝口，而能治理好，从未有过。孔子说，礼与其奢侈，宁可节俭；丧与其仪式周全，宁可悲戚。所以礼的制作不是为了伤害生命损耗产业，威仪礼节不是为了扰乱教化伤害风俗。治理国家谨慎于礼，危亡国家谨慎于法。从前秦朝用武力吞并天下，而李斯、赵高像妖孽一样加重了他的祸患，废弃古代道术，毁坏旧礼，专任刑法，而儒家、墨家都被消灭了，堵塞世人的道路，封闭民众的言论，谄媚之言日益进献，而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而灭亡的原因。所以圣人执政，一定先诛杀那些以虚伪巧言辅助错误而倾覆国家的人。如今你从哪里取来这些亡国的话语呢？公卿处在他们的职位，不匡正其道，而用私意曲意逢迎顺风，痛恨小人浅薄的当面顺从，以便促成别人的过错。所以知道直言会死，也不忍心追随苟合之徒，因此不免于被囚禁。丞相使说，檀树这树有生长的乡野，芦苇有丛生的地方，这是说物类互相依从。孔子说，有德的人不会孤单，一定有邻居。所以商汤兴起而伊尹到来，不仁的人远离了，没有明君在上而乱臣在下的。如今先帝亲身实行仁圣之道，君临天下，招揽举用俊才贤良之士，只任用仁人，诛杀驱逐乱臣，不必亲戚，务求贤才而斥退不孝，如同尧举用舜，与这类人诛杀滚，放逐欢都。而你们说苟合之徒，这是认为君主不对而臣子阿谀，是吗？文学之士说，高尧对舜说，在于知人，即使是帝尧也感到困难。洪水之灾，尧独自忧愁憔悴而不能治理，得到舜禹之后，九州安宁。所以即使有尧那样明察的君主，如果没有舜禹那样的辅佐，那么纯正之德就不能流传。春秋讽刺有国君而无贤臣，先帝的时候良臣还不完备，所以邪臣得以钻空子。尧得到舜禹之后，鲧被诛杀，欢都被放逐。赵简子得到叔向之后，圣卿兼被斥退。俗语说，没有见到君子，就不知道什么是伪臣。诗经说，没有见到君子，心中忧愁不安。既然见到了君子，我的心就放下了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丞相使说，尧曾任用鲧、欢都，得到舜禹之后，按其罪行放逐诛杀了他们，而天下都服从，这是诛杀不仁。君主选用平民，而严毅本是济南亭长，先帝提拔他给予高位，官至上卿。狄山出身布衣，成为汉朝一臣，处于舜禹那样的地位，执掌天下中心，却不能治理，反而犯了诽谤君主的罪。所以欢都那样的诛杀加于其身，而刑罚到来，贤者受赏，不孝者受刑，本来就是这样。文学之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文学之士说，讨论问题的人应当用义互相扶持，用道互相开导，从善不求取胜，服从义理，不以穷困为耻。如果互相用虚伪迷惑，用言辞扰乱，以最后说话为骄傲，期望苟且取胜，这不是可贵的。苏秦、张仪迷惑诸侯，颠覆大国，使人失去依靠，他们不是没有辩才，但这是乱国之道。君子憎恶鄙陋之人，不能与其侍奉君主，担心他们听从君主而无所不为。如今你不听正义之言来辅佐倾向， 反而顺从他们喜好一时的说法，不考虑后果。像你这样的人做官吏，应当受最重的刑罚。你姑且闭嘴吧。丞相使说，听说世人生活在世上，衣服足够穿戴身体，饮食足够供养亲人，对内足以互相照顾，对外不求于人。所以自身修养好，然后可以治家，家治理好，然后可以治官。所以吃粗粮的人不可以谈笑，妻子儿女饥寒的人不可以谈辞，事业不修的人不可以谈理。生活在世上，立身行事，而有了这三样负累的人，这也足够闭嘴了。